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个月的亚洲之行期间正式推出了美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川普政府的这一新战略立刻得到了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正面的回应，并且在全球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分析普遍认为，美国推出这一战略的目的是维持和增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并遏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咄咄逼人的势力。尽管北京对华盛顿的新战略的反应并不强烈，但有中国学者撰文表示，美国的亚太战略将面临与亚洲再平衡战略同样的命运。我们邀请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叶敏教授对此做出分析。你好，叶敏教授。
你好，主持人。
叶敏教授，你作为一个国际关系的学者，你是如何评价川普政府刚刚推出的这个所谓叫做印度太平洋战略的？那么这个战略它是否有实质性的内容或者实质性的改变，还是只是川普总统为了废除奥巴马总统的这个所谓的亚洲再平衡所提出的一个所谓的新战略？
主持人你好，这个印度 Pacific Strategy 应该翻译成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它讲的是把整个印度洋包括在这个以前我们经常说的亚太战略里边，当然印度是印度洋的一个主要部分，但这个区别还是要分开的。然后至于这个政策到底是不是代表了美国对中国的或者对亚洲的新战略，我觉得应该这么看。第一呢，就是川普政府上台时间还是很短的，而且他国内的问题任务非常重，所以他对于亚洲的战略其实还没有形成一个一贯的或者能够指导接下来四年或者八年的一个战略。那不仅是像奥巴马政府，就是这个前任，所以奥巴马刚上台的时候，他的政策是对华政策是也是有些新的举措，而且是比较特别的友好温和。那到了中期的时候，他就开始提那个 Pivot to Asia， 就是亚洲支点，那个就是有很强的对抗性。可是接下来呢，在美国国内有很多的反弹，然后亚太对那个 Pivot to Asia 也有些反弹，最后他才把它定为亚洲再平衡战略。那定为再平衡战略以后呢，美国国内还有政策决策人都又提了很多的批评意见，就说亚洲再平衡这个观念非常的模糊，怎么来执行呢？后来他就又拿了前任就是布什总统他们已经在推的这个泛太平洋组织这个 TPP 过来，作为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个经济基础，多边的经济基础。我讲这个例子呢，主要我是想国内的观众可以更了解一下美国这个新的总统跟这个外交政策的一种互动的关系就是不要把最开始提出的一些概念给它重要化，相反呢，这个概念的提出，接下来这几年之内还有很多机会去影响这个概念的重新操作。是的。
叶敏教授，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在川普总统提出了这个所谓叫印太这个战略之后啊，中国官方对美国的这个新的川普总统新战略似乎反应并不是那么强烈。我只是看到有中国学者写了篇文章，说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将会面临与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同样的命运。你是怎么看中国对这一个美国新政策的这个反应的？
我觉得官方的这个反应呢是比较成功的，就是因为这个亚太战略，首先它也不是那么新我一直会讲，它最开始提出来还是日本提出来的，然后其实呢具体的操作又不明显。如果中国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提出来对它 有些质疑的话，那么不仅是效果不好，而且也可能会影响到跟印度跟日本的关系。但是呢，我觉得中国的官方可以更积极一点，那就是可以通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渠道直接去不是说质疑，但是去沟通，去问美国的政府或者这个 Trump Tillerson 这些人，等他们讲这个亚太战略的时候，他到底具体是讲什么，他的战略意图是什么，把中国所感到的一些不安要表达出来，这个呢也是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接下来几年的一个机会。至于学者呢，我觉得学者有一点还是需要更具体的去看这个奥巴马这个再平衡战略的。奥巴马下台了，亚洲再平衡这个战略不讲了。但它不代表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在过去的八年没有起任何作用，或者它的一些政策已经断了，不会的。这个亚洲再平衡已经所产生的影响还是蛮深远的所以我觉得可以不应该再这么简单化，就说不提了，那么这个命运就它就不重要了然后用这个来指亚太战略在这个新政府的机制下。
叶敏教授，你刚才提到这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实际上这个所谓印太战略就是国务卿蒂勒森首先提出来的。当时的这一个场合是在华盛顿一个纪念美国和印度建交7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研讨会上提出来的。当时呢，蒂勒森还批评中国和这个印度相比，说中国不如印度在这个区域事务当中显得更负责任，因此呢就被普遍的认为这是川普政府用来应对中国在这个亚太地区这个崛起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了。那么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你认为美国真的是会放弃中国而去转向依靠印度来展现美国在一个这个区域的存在，或者是来领导这一个区域吗？
就最后一个您讲的，就说美国是不是放弃中国选择印度，这是不可能的。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对于美国在地区还有全球化所有的任务，中国的积极合作都是必须的。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合作，那么美国在亚太地区或者印太地区甚至全球化一些战略诉求都是达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根本不需要担心这里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其次就是美国跟印度的关系是在加强那么其实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也在加强，这个加强的广度可能还超过美国跟印度所要加强的广度。日本跟印度的关系也在加强，中国跟印度的关系也在加强。所以我觉得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应该是不应该用这种我们做零和考虑因为外交还是一个多核的一个场面。至于Tillerson他这个场合很重要，他讲的对象是一群印度在美国的精英。印度其实移民在国会影响力也是还是蛮大的，印度的财团至于美国政治的舆论还有政策影响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这个也是容易想到他是在pleasing 就是在那对一定的场合来讨好一下印度的这些人，但是同时呢也是等于是 push 一下，就是希望印度在区域事务当中多做一些贡献出来。如果中国想要回应的话很容易，就说你讲个具体的东西，在哪一些地方印度对于区域的贡献要比中国大。
说到这儿，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在美国 国实际上生活着很多的印度人或者印度裔的美国人，特别是在这个高科技行业等等，就是在好多年前，就是我在纽约生活的时候接触过很多印度人啊，一些印度朋友，有一些也是这个知识界的一些精英的人物，他交谈的时候一直就是他们表示愤愤不平，他说印度，我们这个印度是一个民主的体制，是一个人口的大国，这个地缘政治的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一直得不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重视，使得印度没有这种发声的这样的一种机会或者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机遇，那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的应该是有个generational difference 哦，就是代际的问题。因为印度在80年代以前，它其实它的80年代90年代，它的战略外交上，它其实是不跟着美国西方这些国家走的，它一直是强调作为这个发展中国家的领袖，甚至之前也有一些反美的一些外交的趋势的存在的，这种情况在2000年以后呢，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归因于这些印度人在这里，就是他把美国的企业家，然后政客，吸引到印度过去一些。那在我所接触的印度的精英，主要是偏政策这块的这个专家、学者、政客。那么他们的观点一般有些不一样。第一呢，他们觉得印度最主要的国家利益是他自己本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印度应该利用现在的这个机会，就全球化的机会，把自己的经济跟工业化上一个大台阶。那因为出于这种发展的目的呢，其实印度的主流应该是说希望跟美国搞好关系，也希望跟中国搞好关系，跟日本、跟韩国，他都在搞好关系。那你看那个莫迪的访问，他就是每一个有可能投资的区域，他就都。
好的，叶敏教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波士顿大学教授叶敏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